哈利路亚，感谢神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一起参加啊牧者的研习啊。接下来我还有一段时间都会很长时间待在新加坡，因为我也参加了牧者学校，所以这是我人生里面第二次离开自己的教会那么长的时间啊。对，当主任牧师，那我跟我的妻子也是牧师，我们就一起。上帝预备这个时间，那我们就花了这段时间，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更多的突破。那今天一起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要用的经文大概就是在很长，但是没关系，只要你打开圣经，你手上在手上的圣经都可以，我不会带着大家一节一节的读，但是它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那列王记上十七章，你会看见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先想那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本漫画书，关于圣经的漫画书。如果我说多久之前，那你就知道我的年纪了，但是没有关系，五十几年前我第一本的关于圣经的漫画书就是在画以利亚。那以利亚，那当我们知道他的大能大力，然后他很大的作为。可是如果你们有注意到以利亚这个人，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之前，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人，对不对？十七章之前，你查不到，以利亚什么时候出现？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就出现了。当他一旦一出现呢，哇，他就说了，他就发了一个像咒语的宣告，上帝的作为出现，然后要怎么样？要干旱。那这个让世人突然觉得很惊骇，你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然后因为自称是上帝的先知，然后他就宣告说会有干旱出现，到底有多少人会相信他的话？他是何王神圣，他名不见经传，圣经上前面都没有，圣经上只交代一句话，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就像这一句话，他是哪里的人？就像刚刚介绍，我是台湾的高雄的人，就这样子出现在众人的里面了。没有描述他有什么样子的过去，但是他上帝却用他大大的在以色列颓败的历史的当中带出了那个开场白的地方。但是他的开场白也让他自己深陷在非常大的危难之中，对不对？他面对的别人，当那个干旱一天一天的来出现的时候，哇，就是你发了那个咒语，所以呢，我们才要受这么大的苦。那么以利亚他突发这个干旱的咒诅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要惩罚以色列百姓跟亚哈王。亚哈王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看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他就说了，他犯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娶了一个年轻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那你就知道耶洗别这是谁了。他是拜巴利的，他是王的女儿，然后他娶了一个拜巴利的，圣经上说他就去侍奉敬拜巴利了。这是神要处罚，透过以利亚来惩罚以色列百姓。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位惩罚的上帝难道只是为了惩罚，然后什么事情就不干？就是你犯了坏，做了坏事，所以我就要打你屁股。圣经上记载是为了这些吗？只是为了咒诅吗？没有其他的意涵吗？不，圣经上里面其实带出了一个更背后，在字里行间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神非常美，而且非常怜悯，非常慈爱，更是大有作为的一个能力。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待我们的上帝，我们所认识的神。其实以利亚从一开始他出来出场的时候，他讲的那一句话就已经点出了非常重要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奉那永生耶和华的名，然后他把那个咒诅出来，我若不说话，这几年不祷告，就必不降露水。永生耶和华，其实那个永生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是海或是海亚，叫做活了，活出来，活下来那个活。我奉那个活的耶和华，这个字 不断的出现，这个出现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这么说，第十二节也再说了一次。到了后面，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发展到了寡妇的时候，寡妇的儿子死了，但是后来又复活了，那个活又出来了。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都将看啊，你的儿子活了。所以你会发现，前面奉耶和华那个活的上帝，然后后面是一个死人活过来。所以你会发现呢，在一个行死亡神迹的，因为干旱是死亡的神迹嘛，虽然它是神迹，可是它是带进死亡，它不是带什么，总是觉得神迹好像是好的，不诶，干旱的神迹是神迹没错吧，可是它是只要干旱一发生，你我都得死啊，或是你我都没有盼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他神做了一个行了一个神迹，可是这个神迹难道就只是为了让人死吗？为让生命死吗？但是你会发现呢，以利亚又强调什么？活，我这个活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你就看见了，其实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个活的上帝。可是他为什么要行这干旱呢？干旱的神迹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要教导亚哈王以色列百姓，你们为什么去拜这个巴利的先知、啊、你知道巴利是巴利在迦南的文化里面，他被看作是一个什么，看作是一个雨水的神明。所以他们拜巴利就是希望他就是希望巴利提供给很多的雨水，那有雨水就怎么样，万物就能够生长。但是在迦南文化里面，雨水，但是也有没有雨水干旱的时候啊？那是他们的文化宗教信仰里面是管雨水的巴利跟那个死亡的神打仗，如果巴利战胜了就会有下雨，如果越来越没有水的时候，人就开始会去敬拜巴利，然后赞助巴利，然后让巴利能够打胜，那才会有水。那第一个神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其实要拆穿的就是这一种假象，这一种谎言。你看十七章没有写这个干旱多久，可是在路加福音写多久？三年六个月。为什么要三年六个月？因为你唯独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才怎么样？你知道在台湾如果没有雨水的时候，第一个政府就开始啊，有云的时候开始在水库的上面会打那个水银上面，然后让它凝结下雨。第二个呢，民间里面的庙宇就开始办什么，办法会啊，求雨的法会啊。所以哦，那终于下雨了，大家都觉得啊，那个法会好像有用。但是如果你三年六个月的时候，是连溪水连一滴水都没有，你看看当那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那个基利西里当中，水后来不见，没有水了，他必须要离开了。所以你就知道了，没有雨，巴利就不是神。所以三年六个月的时候，在这当中没有雨，巴利没有作用，不是巴利，雨水不是巴利所管的，雨水不是巴利所能够掌管的，反而是什么？反而是他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所信的是什么？他们必须去思考、思索，我所信的神，他怎么都连一滴水都没办法，三年六个月都没办法。所以，除了要破除这个巴利的神、巴利的神经迷信以外，要来见证上帝的权柄。那我们又说，以利亚，你说活，那活的上帝在什么地方看见？活的上帝要在什么当中才能够呈现这个上帝是活的？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他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个字眼，叫做 Dabar 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话，透过话说是口里面所出来的，要带出上帝的见证，上帝的火。比如说第一节，我若不祷告，这里不是原文，不是祷告，这里是 口出来所说的话。所以我的口若没有话，就没有雨水。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 你看又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然后第五节又是照着耶和华的话，第八节是耶和华的话临到，第十四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然后第十六节照着以利亚的话，哦，开始照着以利亚的话，可是照着以利亚的话，以利亚不是照着他自己的话，他是照着谁的话？找了上帝的话。然后呢，你看十六节说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哦，神透过他的仆人讲出来的话。然后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借你口中所说的话，不断的透过从神的话里面表达出生命，因为活就是生命，透过不断的话去见证这上帝是永活的上帝。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看见那个永活上帝的证明，所有上帝的生命是来自上帝仆人他所说出来的上帝的话，在人的当中要证明的，这是这个永生上帝的证明，是活的上帝的证明。他在能力上超越了，他在领域上面超越了，他在范畴上面超越了，他在信仰上面超越了。能力上面什么能力？雨水的能力，干旱的能力，四季的能力，食物，乃至于生命的复活，都是在神的能力。能力的来源不在于这些的神明，能力的来源乃是在于这个永生活的上帝。这是能力上面的超越，领域上面的超越。领域上面的超越是什么？古代的神明，或是对于民族，每一个民族对于那个神子，他们所敬奉的神子，常常是有神各管各的 地区啦，好，每个神明有他 管辖的地区啦。而其实我们到现在的民间信仰还是有啊，你看会有在台湾会有什么妈祖出巡，对不对？他有绕境啊，他有势力的范围，他要不要过这个溪啊等等，这些他有他的势，好像他的势力范围，好像这个是地方归他管的。其实在圣经上里面，耶和华上帝也曾经 被人看作他只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上帝。如果你看列王记上二十章二十三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地与他们打仗的时候，我们必定能胜。亚兰人跟以色列打仗结果打输了，他们就说啊，因为我们在山上打仗了。那以色列的上帝是山上的神啊，所以当然他们就会打得胜啊。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以色列的上帝是山上的神？因为摩西从什么？从西乃山面认识领受神的，所以他们就有那种概念，认为说啊，以色列的神是上关上，所以我们只要打仗，我们不要在山上跟他打，我们到平地跟他打就可以打得胜。这是圣经上里面写的，列王记上二十章二十三节。所以你会看见的亚兰人认为神是有区域性的，可是你现在发现了，今天的不是，今天干旱哪里发生了？干旱如果在以色列的地方发生，那不稀奇吗？你们的上帝处罚你们而已啊，那不算什么嘛。可是今天干旱在哪里也发生了，到后来连西顿拜巴利的地方撒勒法也是干旱啊。所以那个干旱不是只是影响在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他已经超越了，他已经是全地的上帝，他在领域上面已经超越了，他不再只是他要神透过先知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再告诉百姓，我也不是只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全地的上帝，在范畴上面也超越了。列王记上十七章，气候谁掌管？神也掌管生物，乌鸦到寡妇的生命都在神的权柄的里面，不是巴利的神。巴利的神我只管雨水啊，我管不到其他的啊。但是今天神透过先知所行的神迹却告诉着百姓，告诉着王，也告诉今天的你我，那个范畴上面我是超越，我是掌管这一切。然后在信仰的超越，这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信仰也跳跃了。 神派叫以利亚去到基利西，基利西凯利斯本来他原来的意思是斩除，就是从那个应许之地除去，所以他很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子惨剧，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斩除，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虽然他有水。好，那他也去了，以利亚也去了，那去了之后呢，神供应了，可是呢供应他的时候又派了，要叫什么，叫乌鸦。乌鸦在圣经，在圣经的圣洁之律的里面，乌鸦是不洁净的嘛，好，大家知道，那你不洁净的东西咬了，咬了东西，那个东西洁不洁净，也是不洁净啊。可是以利亚要不要吃，要吃了，然后吃了好了，那吃了活下来，现在又没有水了，又要换了一个地方，换去哪里，换去外邦的寡妇啊。外邦的寡妇，外邦人本来对犹太人来讲，他本来用我们现在来看他是不洁净的，你看彼得连外邦人的家都不太敢进去，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又是怎么样，又是要挑战的那个信仰里面，要到那个不洁净的地方，可是你会从整个地方去看见呢，这一切的东西他们却共同的去完成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以利亚活下来，让上帝的旨意去成全。所以对以色列来讲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 是一个信仰的超越，跳到那个所谓的圣洁之律之上了。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从这十七章里面看见的是永活上帝化的证明，我们见证的是这位上帝是永活的上帝，然后这位上帝第二个我们看见的是这位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个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从基利西到撒勒法，你从耶洗别到寡妇，你可以去深思的上帝的意念多高过在以利亚的意念，乃至于我们的意念。从基利西到撒勒法，为什么？我们看下一张图，基利西到撒勒法要多远？直径去算起来要110公里，好，直接算起来110公里。那你神，你要你救我，那你干脆就把我叫我到耶路撒冷还比较近，而且我们又是同一国的，对不对？我们同一国的啊，我还不用有那种被冒犯啊，或是被侵犯，或是危险，比较危险，可能帮助的人会比较多啊。你怎么叫我去到撒勒法那么远的地方？而且它是什么？你看西顿就在旁边嘛，它是拜西顿的地方，是西顿的大本营，是拜巴利的大本营。你叫我去到那边，然后你又叫一个弱小，他又指明神说，又指明说弱小的，又指明一个寡妇。上帝你有点逻辑好不好？上帝你有一点点理性好不好？你怎么叫我怎么想都不会，都想不通。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会发现呢，后来如果后来对比到后来耶洗别，我们知道耶洗别后来追杀以利亚，对不对？你会发现呢，一个王后，一个拜巴利的王后，权力很大，追杀，可是这个时候的神却用一个拜巴利的寡妇，弱小的寡妇去怎么去拯救上帝的仆人。我回头我们可以想，上帝根本人的权力看似很大，可是我用一个非常微小乃至于你想不通的，我都可以行出那拯救之地。所以这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他要我们过的是一个信心的生活。环境相同，我们都处在干旱的环境，环境相同，但是信心是使我们基督徒与人不同地方。当我们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显出那个不一样。我们不是要区别，乃是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的活着是超越理性，不是说理性不重要，但是我们超越理性是容让空间、时间、方式，让上帝的作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行。这是我们活下来，上帝透过以利亚告诉我们，以利亚他必须相信上帝来的话，不下雨。 但是他也必须相信，当不下雨的时候，受苦，我们常常想说啊，当我发这种咒诅，我是不会受苦的。以利亚也要受苦啊，以利亚也必须活在那个没有水的环境当中，所以也不要想说以利亚要讲出这句话那么的简单。我们当我们宣告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宣告我们要我们热爱灵魂的时候，当我们宣告我们要影响列邦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付代价？我们当然要付出代价，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的共同的信心在这里面要成就的。所以那个John Calvin 加尔文他说，不管怎么样子，你要知道神是怜爱怜悯你慈爱你的，我的信心是坚定上帝是爱是慈爱的。所以以利亚也会确信着，他虽然面对了这灾难，但是我仍然是在神的怜悯的里面。所以要知道这位神跟我建立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在这个应许之上，这是确实的，而且是透过圣灵向我们印记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我活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我都是相信神对我是慈爱怜悯，他用这样子来成就，来改变以利亚的信心。所以信心还有一个，信心是不是让我们信心是随着你对神认识越多去改变，而不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而已。我对神的信心好，乌鸦喂养够了，我就习惯乌鸦的信心，神喂养。可是现在突然之间又叫我去找寡妇，那对我来讲一定是非常大的冲击。但是信心就是在这样子里面不断的去跳跃，不断的去思索。所以信心不是建立在于你的习惯，信心乃是建立在于你听上帝的话，那才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也不把自己的习惯就当作那种信心上面的一种表现，一种确信。所以我们每一年在过这个信心的奉献的时候，其实每一次每一次都在挑战我们，或是在检验我们，而不是只是在要我们付出。其实那是在看待我们信心上面是不是更往前了。而最大的信心就是成就，最大的信心的神迹就是让人认识神。所以你看整个列王记上十七章所发生的神迹都建立在顺服的上面。也以利亚顺服，寡妇也顺服，寡妇的顺服以至于她坛内的面瓶里的油都没有少，对不对？那是因为寡妇听了以利亚的话。那以利亚呢，听了上帝的话来到撒勒法，所以他也活下来。寡妇的儿子重病死了，可是呢再一次因着上帝的话，透过先知以利亚，所以他的儿子又活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十七章里面最后的一个结语，其实这是最靠让我们看见的一个人的改变。我们下一章你看见了十二节，这个寡妇遇到以利亚的时候怎么说？你的上帝，你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可是到的最后一节二十四节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你把那个借你口把它拿下，耶和华是真的，他不再是你的上帝，他也是我所认为真的上帝。你可能有你敬拜的神明，可是现在我知道这个耶和华上帝是真的。所以看是一个死亡的神迹，看是一个咒诅的神迹，可是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却充满着什么？活。我们靠着神的活，我们的生命从神的话语而活，话语是带着力量让我们坚固站立，话语是我们摆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确信上帝的话是真的，就像这个寡妇所说的是真的。所以当我们说热爱灵魂，神真的热爱灵魂，不是吗？神连那个寡妇都那么的爱，神连那个偏远之乡的地方拜他其他神明的每一个不认识，那个寡妇还不认识这位神明的时候，神就爱了，神就爱他了。那要有没有影响到列国？ 是我们看见了神的权柄是在什么样子的国度里面，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乃是连那个拜巴利的神，神的权柄都在那当中。所以当我们今天领受神被差派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领受了已经有恩典，我们知道了我们今天要使万民做他的百姓的时候，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想要得着，每一个灵魂都是神想爱的，每一个国度都是神希望我们就像以利亚一样，虽然我好像是软弱的，我还要去求人家来喂我喂养我，可是他却能够怎么样，很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的身份是上帝的子民，即便带在那当中仍然是如此。愿神帮助我们，也为我们共同去成就上帝的心意，热爱的灵魂影响了列国。我们同心来祷告。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同经历在神里面那极美极大的生机。神，我们谢谢你如此看待我们，拣选我们，一起要成就神你的心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心的生活一天一天在我们身里面建造，让我们超越的理性，让我们不习以为常，让我们知道神你的话语时时刻刻的存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你的话来活，活出生命，活出样式，活出上帝你所喜悦的。主，保守着我们，不论我们在这么样的苦境，即便我们现在并不顺畅，但神你却是永活的神，你却是为我们开路的神，你却是行神迹的神，你却是知道，让我们知道即便在苦难的里面仍带着你那满满的恩典，就像你祝福在寡妇的身上，不是等着以利亚在那个面那个油才有，你所祝福在寡妇的身上是到了雨水停的时候那油跟面才会停。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